主，我们再一次来谦卑恳求你的灵来与我们同在，也把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蒙受你的造就。凡是我们当中心中有一些不合你心意的一些不合你心意的念头，主，求你用你的话语来破碎我们，也让我们来真正的来认识你，来跟从你。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约伯记啊，约伯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我这边约伯这个名字叫约伯，那个你要是看他的名字的意思呢，他说他是被厌恶的人，被厌恶的。有没有人会取一个这样的名字啊？会有一个父母生了孩子以后会给孩子起一个这样奇怪的名字吗？虽然圣经当中有很多起的名字都很奇怪，你会看到那都是一些属灵的伟人起的。约伯是外邦人，他起这样的一个名字，他的含义是被厌恶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太快的想到说，哎，圣经里有好多的名字是有含义的，这个含义本身也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啊。比如说以马内利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圣经里面没有明讲的东西呢，我们就先放在一边。明讲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哦，耶稣，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没有问题。约伯其实并没有这样讲，我们名字的事情先放在一边。但是你看约伯记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好像约伯真的被好像恨恶一样哈，那撒旦恨恶他，然后他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灾难以后，哎，他的朋友来跟他讲话，讲到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好像他这三个朋友也恨恶他，然后约伯呢，他开始埋怨上帝，好像他也在埋怨，埋怨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人家恨恶嘛，他也开始恨恶人家了啊。所以这样看起来是蛮有那个文学特色的一种表达方式啊。但是先不要太快想说约伯他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这样看。那我们简单重复一下上两周学习的内容哈。我们已经学过了一开始的部分，天上撒旦挑战上帝，那约伯在地上受苦，但是上帝给撒旦立了界限，撒旦不能越过那个界限，不管任何时候上帝都是掌权的，上帝不允许这些事情不能发生。那当约伯受苦之后呢，他的三个朋友就来安慰他，安慰的时候呢，就先由以利法这位最长者啊，最有人生经验最有智慧的一位长者来跟约伯讲。那以利法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一个原则性的，他说上帝所讲的这些事情呢，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你要好好的去思想，你要好好的去追想，就是思想。那上节课我们说到，在希伯来文的那个文化里面，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词在用在教导上，用在一些规劝上、箴言上、一些智慧上，常用的三个词，一个就是追想，一个就是听，还有一个是知道，就是你要想，你要思想，你要听，然后你还要知道，这是智慧一种表达，智慧教导的一种表达的方式。而且以利法呢，他用两段经文就把这句话给讲清楚了，说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这道理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啊，没问题哈。因果，做坏事就有坏的结果，做好事就有好的结果，这是应该的，这也是圣经里面讲的因果律啊，不要那么快想到佛教因果的关系上去啊。所以呢，本是如此的话，那你就好好听咯，这个宇宙的法则就是这样的，你就好好听，而且呢你要知道，你知道以后你就去做嘛，做了以后对你有益处，这个没有错，因为箴言书就这样讲，这是黑白分明的一个法则。我们之前也讨论过那四个现象啊，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没有问题。但是在约伯的身上这件事情呢，完全是反例，好人没有好报，好人反而有恶报了。那这件事情怎么看呢？那以利法的解释，他先用一个大的原则来解释说，因为你犯罪受苦嘛，这上帝定的法则嘛， 所以苦难呢，就是上帝管教你了。为什么？因为你犯罪嘛。那约伯就很无辜了。约伯说：“可是我没有犯罪啊，我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却受到这样的灾难，他会怎么样？他觉得啊，人生的意义真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呢。”那我们这里要稍微讨论一下，讨论什么地方呢？我们上次说，那如果有苦难就是有犯罪，那没有苦难是不是就等于你没有犯罪呢？当然也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恶人也是有好报的。这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思考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你会发现呢，在真理这件事情上，如果你反过来看呢，人就出问题了。人们常常喜欢用一些逻辑推理来做事情，因为有这样的，所以有这个结果。那既然有这个，既然是这样的方式的话，那有这个结果的话，一定有这个原因了，就一加一等于二吗？所以二就等于一加一吗？这样对不对？一加一等于二吗？所以二就等于一加一吗？对，数学上是这样的，但其实也不是了，这只是一个 case 而已啊，因为二可能等于三减一嘛，对。但简单来说的话，你不能拿数学的逻辑来推论这个哈。那我们再简单再想一下，我们大家都清楚的啊，对，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对不对？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对不对？为什么犹豫呢？在座的都是信而受洗的，对不对？有没有说我不信了我受洗？啊，有了，是有了哈。对，所以现在可以反推一下哈，所以得救就是一定是信而受洗的，对不对？
不一定了，
对不对？不一定了。举个例子说，能举出圣经上的例子吗？我们就举圣经上的例子啊。得救了，没有受洗啊？有没有？有了，强盗了。对了，亚伯拉罕是不是得救的？
信，他先信。
对啊，你看我们最近在查罗马书，对不对？因信称义嘛，对，信。神称你为义，不是因为你信他称你为义哈，是因为他称你为义，所以你才信。
先信了
，OK， 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讨论哈，好麻烦哈。OK， 刚才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对不对？这罗马书里面保罗讲的非常的清楚的，没有错。你信，你受洗，受洗表示你的一个行动嘛。那上一周我们刚举行完那个浸礼的那个典礼哈。每次都在那边听啊，听得很精彩。他们都是信啊，就受洗嘛，就得救了。反过来推，你会发现有问题了。反过来推的话，你说那受洗那个信的人一定得救吗？那你就要问他这是什么信。那信的人如果没有受洗呢？有的人他说他愿意信呢，他愿意信上帝啊，但是一到受洗班的时候他就不来啊。上完受洗班的时候，然后最后要参加受洗典礼的时候他也没出现呢，就这样。那请问他是不是得救的？啊，不能判断，对不对？不能判断。那总之你从这个现象来看的话，真理的方向是一条直线的哈，这样推过来是没有错的。当你反过来推时候，你会发现就有很多问题了。不仅是如此啊，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啊，还是讲逻辑哈。所以马有四条腿嘛，对不对？
对，
就四条腿的就是马，对不对？也不对，对吧？人有两只手，对不对？有两只手的就是人，对不对？都不对哈，这都很简单。那为什么一说到真理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就会犯这个逻辑上的错误呢？苦难就等于犯罪了，有苦难会导致犯罪，就是你犯罪会导致苦难，对不对？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就导致我们现在都拼命学这个苦难的事情，对不对？你反过来推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问题。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真理啊是一条直线的。而且真理呢是一个方向的。马上这一周的下个月的罗马书就会查到一些这方面的原则问题。还记得罗马书第三章里是怎么讲的？他说你不管你犯罪，你还是你遵循神的旨意，显出神的荣耀。那么犯罪就折损神的荣耀吗？保罗说没有啊，你遵循神的旨意当然是神的荣耀，不是你的荣耀。你犯罪的话，神的荣耀也不会亏损的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何必遵行旨意呢？我犯罪一样更好了。保罗说不对，这样不对，他就是在反推了。保罗就是在提醒他说，你不能这样想问题啊，你这样想问题的话，说明 这就是罪人所问的问题。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上帝对他进行宣布那个犯罪之后的结果的时候，亚当和夏娃没有问上帝说，上帝啊，为什么会这样，没有问，他们都知道他们做的不对啊。所以呢，那个箴言书里面说嘛，说闭口不言呢，对，不闭口不言呢也可以算作聪明啊。但是上课的时候我们要讨论啊，我们不要这样就不讲话了啊。所以当以利法在指出约伯的这个错误的时候呢，他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啊。这句话你仔细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以利法难道不是在犯这个错误吗？他说这个世界法则是这样，他就开始来用了，但是呢他却掉到里面去了。我们再往下看的话，你会知道就有很多的问题了。那约伯呢，他就很悲叹，他悲叹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说，那个不到期而落的婴儿啊，得享安息啊。啊，这是一段很有值得人思考的问题。刚才我们不是说到得救的问题吗？很多人就说，那信而受洗的就得救了，那有的人得救不一定信，或者是不一定受洗啊，可能他信是最高的标准了，唯一的标准了。那有些人连信的机会都没有呢，比如说这个不到期而落的婴儿，还有一些天生下来就是天生就有智障嘛，他根本听不懂在讲什么。那这些事情上帝怎么处理呢？那约伯在这里面给我们有一个答案呢、好像是有一个答案呢。在传道书里面有个类似的讲法，叫不到期而落的婴儿得享安息啊。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婴儿生下来啊，他本身是带有罪性的，但是他却没有机会在这世界上作恶，那上帝应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有一个论点是说，那上帝既然是这样的话，耶稣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他没有机会行恶。到最后审判的时候，罗马书第二章不是讲到审判的原则吗？有律法的按律法来算，没有律法的按人的良心来算，好像他有机会得救啊。在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先留在这里边啊。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有一个想法，是说那些没有到期而就落的婴儿啊，上帝的恩典一定拯救他，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那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不能说对还是不对，那这里面也跟大家再稍微思考一下。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跟他沟通呢，是我们人的想法的，我们觉得我们跟他讲话讲不通，是我们的想法的。但上帝跟他如何沟通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两件事情要不要讲的太绝对，会说绝对话说，因为约伯记里面说不，因为传道书里面说不到期而落的婴儿得享安息啊，所以就是说那些天生就夭折的婴儿，天生有残疾的没有办法听福音的婴儿，上帝都给他们恩典够大，让他们自动得救。千万不要这样讲，千万不要这样讲，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那些那么超越我们逻辑所超越我们的思想范围之外的那些事情。我们只能说我们相信上帝，他一定有办法告诉这些事情的结果是怎样的，我们只要相信他就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当以利法跟约伯辩论完之后啊，那约伯呢就开始说，这个生命啊太可怜了，这个上帝对他太严厉了，我也不想，我知道我有罪，但是我不想求赦免了，我求死好了。而且他觉得上帝在难为他，这段对话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呢，他第二个朋友那个比勒达就登场了。这比勒达呢，他基本的观念也是跟以利法一样，他也强调一件事情，说这个苦难呢是报应，因为你犯罪，上帝是公义的。那我们看一看要怎么样吧。那比勒达他一开始他就强调一件事情啊，他说你要按照你的古训呢、你按照你的古训来考虑这件事情。他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语言吗？当以利法讲完了这个整个普世的原则以后呢， 那比勒达就开始强调，古人就是这样做的，你看到见证了，上帝是公义的，这个苦难是报应，这个全能的上帝怎么能不公义呢？他第八章第3到第4节他就强调一点，说神岂能偏离公义，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呢？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还是以利法的观点，以利法没有讲得那么明白，没有讲得那么直接，讲的这比勒达他讲的是比较直接，但是蛮伤人的。你的儿女死了，你的儿女遭报应了，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嘛，上帝不会做错事情嘛，上帝既然让他死的话，他一定有罪。哇，这句话好残酷啊。所以以利法认为约伯基本上是义人了，暂时受到上帝的管教了，但是比勒达就否定这一点了。他不是对约伯有敌意啊，他是在想，他说这个我怀疑一件事情，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发生的这件事情如果是公义的事情的话呢，那你的儿女一定有罪，反推嘛。他是那个以利法刚才我们讨论那个观点，反过来推，就怀疑这个约伯的儿女就得罪上帝了。约伯那个时候，我相信要是我在场的话一定是大受刺激哈。然后接下来呢，那比勒达还继续讲，他说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公义的居所啊，什么意思？你的居所就是你的家嘛，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的家现在以前是兴旺的对不对？现在不兴旺了对不对？你的家不是公义的嘛，你的家里面有罪恶出现了，所以上帝的惩罚就来了，苦难就到了。好，这是比勒达的观点。那接下来呢，他就开始鼓励他了。就是我们一般帮助别人都是这样的，先帮他分析一下问题，你这里做得很好，你这里做得不好，你这里面应该怎样怎样，你是不是想错了，做错事情了，赶快回想一下，赶快悔改。为什么？因为你悔改还有机会，你悔改以后呢，你就可以有复兴了。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鼓励他，当初有问题了，你悔改，悔改以后上帝又复兴你，你又发达起来了。这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当你真的犯了错，跟人家找辅导的时候，人家就说，先跟告诉你，你这里错了，你这里错了，你在家里面对孩子不好好照顾，不好好教育，你对太太不好，你真的知错了吗？我知错了啊，现在赶快悔改，去参加家庭度假营，参加夫妻恩爱营，赶快去黄牧师那里报名，报完名以后好好学习存款，你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讲完了，就这样哈。所以我们这些话都是常常听到的哈。可是当这个约伯当比勒达他鼓励约伯讲这些事情讲完以后呢，这只是个开头而已啊。我们上礼拜说到，你看刘牧师讲到他先讲经文嘛，讲完经文不是就完了，就说经文是这样讲的，你们照着经文去做就好了，他还要引例证啊。所以比勒达也是，他从第11节开始呢，他就开始讲了，讲例证了。他讲的例证呢跟以利法不太一样，以利法讲的是非常属灵的，看了以后就让大家非常就陷入沉思当中啊，就想那个灵到底是怎样的。他讲的比较实际，他讲说，你看那个蒲草啊，大家知道那个蒲草吧？蒲草就是那个以前写圣经的那个蒲草啊，蒲草纸啊，以前没有纸嘛，没有纸的话就把那个草那个抽出来，纤维抽出来，晒干以后压平啊，就是一张纸了，蒲草纸啊。这个蒲草呢，它长得非常快，为什么拿它来做纸呢？因为长得很快，很快长得很高了。但是呢，长得快的植物呢，都有一个特点，它就枯萎的也快。他说蒲草没有泥岂能生长呢？对，它生长是有原因的。那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呢？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好，先就枯了。它长得快，它枯好的也快。他以这个例子来讲呢，他就暗喻啊，这是真言书的一个特点啊。真言书的话，他会说讲到说这恶人兴旺啊，但是恶人的结局呢，如糠秕一样被风吹散，一瞬间就没有了。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你不敬畏上帝啊，你的生命就好像蒲草一样， 好像长得很快，一下就没了，又是在给约伯上伤口上添一把刀。你的家很兴旺啊，一下就没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箴言的原则哈，他们不敬畏上帝啊，比百样的草就先枯干了。结论是，凡是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如此啊，好惨啊！继续讲他的事情啊。往下来，他所依赖的必折断，他所依赖的必折断。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依靠的是什么呢？就拿湾区好了，那个现在房价涨得很厉害，对不对？那之前买房子的人就觉得很开心，我现在就平安了，我有好几处房产，这房价一直往上涨， Apple 公司不会那么快倒掉的，所以我还有很多的资产可以用。那刚才我们说建堂那个墙搭起来了，就有姊妹担心万一地震了怎么办呢？所以你看人心所依靠的，哎，那比那个比勒达他就在指出这件事情，他说人心所依靠的到底是什么呢？正好约伯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蜘蛛网，这是中东的一个很习惯的一种讲法了，他们会看到一些自然现象来比喻嘛。那蜘蛛网是什么？蜘蛛网就是蜘蛛的家嘛。对，蜘蛛网就是蜘蛛的家。然后接下来他十五章，他十五节他就说他要依靠房屋啊，他就用这个蜘蛛网那个网来说，你看蜘蛛依靠他的网啊，这人就依靠他的房屋，但是他的房屋却站立不住，他想抓住这个房屋呢，房屋却不能存留。约伯，你的房子都被毁掉了，你所依靠的是这些，对不对？啊，所以呢，你看就又没有了。再听下去的话，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哇！但是你会发现他讲的对不对？别的大将讲对不对？你先不要说对，是不是对那个约伯的状况了？就是他这样讲的这个道理对吧？对还是不对？当然对了。基督徒要依靠上帝嘛，我们不能依靠这世上的钱财，也不能依靠人际关系，特别是不能去特别的去试探人的罪性啊。当人去试探人的罪性的时候，你一定会失望透顶的。特别是很多那个家庭里面呢，那丈夫试探妻子的耐性啊，妻子也试探丈夫的耐性，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你也不好，你也不好，这都是犯了这个错误的问题啊。所以那个在夫妻关系上都会讲到说包容嘛，讲到包容嘛，这个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还是不要讲到太多这个家庭这个关系的事情啊，因为这方面我也是很弱的。如果我太太站在这里的话，那你就看到这个就要演一出反例的戏给大家看，大家从中受到非常深刻的教育。OK， 好，蜘蛛网代表很脆弱嘛，他下一句话接房屋就暗示家产嘛，那约伯失去的家和家产。然后第三，他就往下讲，他说这个。他又讲到另外一个了，他说树，讲到树木哈，这个它的根盘，他讲到那个蔓子哈，这个蔓子它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啊，讲了这个蔓子，他虽然说的是蔓子了，但是你看树木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树木，这个树木呢，它虽然在困难的情况下，你看那个墙上会长树，长草，对不对？没有泥土啊，它在那个墙的缝之间讲，然后山崖上那么高，好像也没有水啊，但是那个树就长出来了，啊，他就这样形容说，你看一人就好像这样，他虽然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他一样找到这个缝隙，努力的去生存，然后最后长成一棵大树啊，就是这样。哎，他讲完这个例子以后，你看那个比勒达他这几个特点呢，他先讲说。你要思考下面的事情，你要相信上帝，然后讲到恶人和义人的两个表现和两个不同的结局，形容的是非常的恰当的。这恶人呢就好像蒲草一样，而义人呢就好像那个树木一样啊，他就尽管那个下面有那个石堆堆在他的下面，但是因为他坚定依靠上帝，他根继续往下扎，他还是能成长起来的，而且成长起来的时候呢，它这个树长得比一般的树还要再更坚实一些。好，例子决定，例子讲完了，他继续在教导约伯。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 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啊，好精彩的一段讲道的，真的很精彩。如果在主日讲这一篇道的时候，大家一听以后深受感动，我要走义人的道路，绝对不要像恶人那样。但是他用在约伯身上的话呢，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本来想安慰约伯，他强调这个善恶赏罚的道理，想来安慰约伯，反过来呢反而给约伯定罪了。因为约伯没有犯罪嘛，就是他没有犯违反上帝的所讲的事情，但是呢却被这两个朋友定罪，说哎，你一定做了这样的事情了，不仅是你做了，你的儿女可能也做了，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遭到这样的报应了。好，结论是恶者必灭亡，好像在说他的儿女一样，灭亡了，好惨，归于无有了。特别是在约伯在跟以利法抱怨的时候，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他说真的希望这个我赶快就不在了，因为他太痛苦了嘛。在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啊，那个约伯怎么说？对，你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呢？我现今要躺在尘土中，你要来找我，我却不在了。好像就是约伯要求死哈。那比勒达呢，就用这种，他最后说归于无有就彼此不在了，就来回应约伯的那个情绪化的反应。他说你想求死啊，你想归于无有啊，那你不就是自动走向那个恶人的结局了吗？好，讲完了。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勒达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对不对？就他观点而论，他是正确的，对不对？那如果约伯按照他的观点去做的话，会怎么样？你敬畏上帝，得到祝福，对不对？可是还记不记得在第一章的时候，撒旦在讲什么？撒旦说：“那约伯敬畏你，岂是没有原因的吗？因为敬畏你，你给他好处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约伯按照比勒达的方法说，哦，比勒达你讲真对，好，我现在好好的做事，我敬畏上帝，上帝一定给我好报，反而中了魔鬼的诡计，就证明了撒旦讲的话是对的，因为他要得到好处，所以他敬畏你嘛。那我们敬畏上帝是因为上帝给我们好处吗？不是啊，因为他应当配得尊重，我们尊重他，上帝又赐给我们福气。我们尊重他不是因为他给我们好处我们才来跟随他，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良善，人本来就应该跟随他。这是信仰的核心，这叫做信。信是没有条件的，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上帝把天堂放在那里一个奖赏，哎，好，在这边要跑到以后得到奖赏，如果是对一个已经得救的人的话，这句话是个鼓励；如果对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的话，这句话是什么？
利诱。
对，引诱、利诱就是这样的。你跟随的话呢，就是哦，好，你这个心呢就受到试探了。这就是撒旦非常聪明的地方啊！所以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哎，有道理哈，就要这样做就对了哈，敬畏上帝得到祝福哈，正好中了撒旦的诡计啊。好了，那约伯怎么回应呢？如果是我的话，听到这个话我都不想回应了，我就会直接把他扫地出门，赶紧走。你是什么？是这是什么朋友吗？哈，所以还好，约伯是义人的，没错哈，他真的是很有耐心哈，他就开始回应了，因为他发现这几个人的神学有错误。约伯也是神学家，不要小看他。约伯说了，他说我真的知道是这样啊，但是在神面前怎么能成为义呢？哎，他明白世上没有义人呢。他说如果愿意跟他争辩呢，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人没有办法跟上帝争辩的。但是你想，所以之前那个约伯呀，他有一些抱怨的话跟上帝讲，他不是在跟上帝争辩，虽然他说上帝我要跟你争辩，我要跟你控诉，好像是上帝争辩，其实不是，这是约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纯洁的无伪的信心向上帝表现。我不明白，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爸爸被爸爸管教一下，小孩子很生气，就拼命的哭拼命的哭，那时候对错不重要，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不懂，老爸你告诉我怎么回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了，他说这个人呢 是不能跟那个上帝的那个全能啊来争斗的。他举的例子呢，也是自然的例子，他用自然的例子来回答他自然的例子。他说这个他发怒就把山翻倒挪移啊，山没有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从我旁边经过我看不见，他在我面前走我不知道，他夺取谁能阻拦，谁敢问他你做什么。厉害啊，这是约伯讲的。他说他完全明白神的全能在这里。那十三节呢，他引用了一个当时的中东的一个神话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内容，他说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这个拉哈伯呀是一个怪物。等一下，OK， 这个拉哈伯呢是一个怪物。这个怪物中东的它是一个海怪。我们之前不是讲到说那个鳄鱼吗？这个虽然它这两个词发音不一样啊，但是在中东的那些异教的那个文化里面，他们把这个海里的一个生物、很有力很大的一个东西叫做拉哈伯。他说这个东西是可以搅动天地的，就跟之前说的那个鳄鱼啊 Leave a time 很像。那后面我还会讲到这个事情啊。那所以你看约伯他还是外邦人嘛，他讲的事情都是外邦的一些神呢、外邦的一些神。他在讲这个原则，拉哈伯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怪物，他一出来的时候整个这天地都可能都要改变了，但是就算是这样上帝就能把他制服。上帝不仅制服他呢，而且都已经毁灭他了。所以强调这个上帝的这个全能。他说他不能跟上帝争辩，但是他讲完上帝的全能之后呢，有没有解决约伯的问题呢？没有办法解决约伯的问题。所以约伯呢就继续再往下讲，他讲到说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全能，我怎么能回答他呢？我怎么样选择言语跟他辩论呢？我虽然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你看，上帝对上那个约伯对上帝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但是他心里开始慢慢的怀疑，他在怀疑一件事情：我现在受了这样的苦，你又是全能者，全能大到一个地步，连人跟他争辩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但我心里真的想，又想讲自己的事情，又讲不出来，又没处可以讲。在第九章第二十一节的时候，约伯说，他说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生命啊，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啊。约伯没有犯罪啊，他受苦不是因为罪啊，但是却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他就想了，他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所以让我来看的话都灭绝算了，开始对上帝绝望了，开始绝望了。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思想一下哈，在平时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么深层次来考虑啊。那个比如说哈，我们还是拿安慰人的方式来给大家讲。当初约伯受苦的时候，那三个朋友过来跟他在一起，坐在炉灰当中七天七夜不讲话，因为他难过就开不了口嘛。那如果反过来是你的话，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
我是谁？三个人之一还是约伯？
哦，如果你看到你的朋友，如果你是约伯的三友之一的话，或者是第四友第五友也好，你看到约伯这个情景的话，那你要怎么做呢？对，不讲话，不讲话不是不讲话不解决问题的，最后还是要讲话的。
耶稣不是与那些爱哭的人哭
没错，他们已经耶稣说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哈。没错，那没是这样的哈。你跟他哀哭七天七夜了，这七天七夜不讲话什么意思？已经满了，就该哭的都哭了，该难过的都难过了。然后要怎么办呢？
同理他。
为
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会就问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吗？对吧？所以你就开始就想想以利法的观点，再想想彼得达的观点，然后就开始跟他讲了。我们想的太深奥了，其实很简单，他坐了七天七夜了，有没有吃的？有没有穿的？房子也都没了。
生活太了解。
对了，你说话以前，你评论他的事情以前，你能不能先解决他的困难呢？你看，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虽然那个以色列人跟他是仇敌，跟与他无关，但是他看到这个人，他就可怜他，就给他裹伤，送到客店，留下银钱，吩咐店家照顾他，没讲什么话，对不对？没有问他说，哎，你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被打了呢？哎，你们都是敬畏上帝的，你被打了以后，你被打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坏事吗？没有哈，没有哈。虽然是个很简单的原则哈，但是你想一想，其实真的是这样的。虽然圣经里没有讲那么多，约伯记也并没有讲到这个关怀和医治的事情，但是你稍微想一想，如果是我看到我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我怎么样？他缺什么，赶快给他补上嘛。那我相信他们一定有补上了，他们不会忽略这件事情的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看重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看重这个人别人的需要嘛，你先解决他的问题哈。耶稣去传福音的时候，看到那些人那个孤苦，然后又有疾病，无家可归，他就怜悯他们嘛，就治好他们的病嘛，然后再给他们讲福音嘛。他没有说你先听福音哈，你听好福音以后，然后你信了以后我再救你，没有这样的事哈。他先把这些人就救了啊。那十个得医治的人呢，最后总有一个人会回来跟他感谢的啊，那个就是得救的人啊。OK， 好，那你看哈，在九章的在九章第三节的时候，他那个约伯记里面用到了几个特别的那个词啊，他那个叫做 rib， 那个辩护啊，和那个 ana。我们之前讨论到说，约伯记是一个表达文体是非常丰富的一卷书哈，它里面用了很多不同的修辞方式哈。你不能在讲一个小说的时候，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法庭的辩词就出现了，但是它就出现了。这个 rib 和这个 ana 就是法庭上的辩论词，这边在辩护，这边在作证啊，两边进行一个对比。那之前那约伯呢，他觉得很失望啊，这个失望只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失望，不是说他真的要放弃了，他之前放弃哈。好，这个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就是看一看这个希伯来文化的这种美感啊，中国文化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美感的啊，但是不太容易解释啊。好了，那约伯他说他不能陈述自己的事情啊，但是还要不要陈述呢？还是要陈述，此路不通就怎么办？再换另外一条路嘛。你找刘牧师找不到，他太忙了，曾牧师还在，就找他。再换另外一条路，那这个换路的方式怎么办？他就开始说了，他说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石的鹰。他是形容啊，他就时间太快了，他现在要怎么办呢？他要赶快换另外一个方向，要赶快换另外一个方向。既然申诉无用的话呢，然后一样被定罪呢，然后连我的衣服都要赠物我哈，没有人听。他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可以称诉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约伯说我要寻求一个新的出路，这个出路呢要能解决他现在的问题。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呢，就有一个中间者，一看到这个词你会想到说，哎，法庭上有一个中间者，他可以有一个可以帮我们称诉的人。你千万不要那么快想到中保这个概念啊！这个旧约这个时代呢，这个约伯记里面这边讲的不是中保，他讲的这个中间者呢叫做 Mokia， 这是一个调停者。是什么意思呢？他说 这也是中东的神话。天上有很多神，然后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神喜欢他，这个喜欢他的这个神呢就在这个天神聚集开会的时候啊，就替他讲话，给他讲一些好话，然后呢他就不会，他在地上就好好的生活，不会受灾了。他讲的是这个意思，一定要明确一个观念啊，约伯是外邦人，那圣经里面也用很多外邦的词汇来讲圣经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文字的本身把它神圣化，就好像那个保罗也在雅典宣教的时候，他也引用这个卫士之神啊，他卫士之神他就说你们敬拜的这个神，这个神还有个卫士之神，其实那个卫士之神呢，在雅典那边说的那个最大的神呢是宙斯啊，但是这保罗怎么叫引用那个希腊神话的一个宙斯来讲事情，然后告诉说他有个卫士之神是真正的神，他就把这个概念给换过来，就好像现在我们要过圣诞节，马上快过圣诞节了，对不对？圣诞节以前是纪念敬拜阿波罗太阳神的节日，当罗马那个天主教变成定为国教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节日就改过来啊，改过来啊，这个没有问题的啊。那约伯就开始来向上帝这个控诉啊，他说我就没有人来帮助我。没有人来帮助我，中间也没有一个调停人，他希望中间有个调停人，因为那个天上都有一个神为地上的人讲话，可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替他讲话，这三个朋友来了呢，这两个人都不替他讲话。然后里面又说到在9章33节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两造按手也是当时的那个法庭的一种方式，外邦的，就是宣判完了以后，这边是控方，这边是诉讼方，诉讼方和那个辩护方，哎，两个人一起过来，判决下来了，两边按手，你们好好听听这个判决，然后要服从这个判决，这叫做两造按手啊。你看用的是法庭用词，所以你看约伯的这个知识是非常丰富的。那尽管如此呢，约伯也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苦境啊。那不能脱离苦境的话，他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你可以说埋怨也好哈，你可以说埋怨。他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救离我脱离你的手。好，第二轮抱怨开始了。上帝当时全知全能的，他一定知道约伯到底是犯罪还是没犯罪，但是上帝却不管约伯这件事情，约伯就会想说，是不是你无能呢？那我们有一些不信主的那个慕道友啊，有的时候会问到这个问题，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为什么要罪恶存在这个世界上呢？如果上帝是全能的话，罪恶应该没有，但现在罪恶有，所以上帝不是全能的，他无能吧，他范围有限吧，他就会这样推论。那实际上上帝的全能显在什么地方？啊，好难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我们以后慢慢再讲哈。等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等那个以利户开始出来讲，最后上帝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全能显示在什么地方了。但是约伯他心里埋怨说，他说你将生命慈爱赐给我哈，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对待我这些事情已经藏在心里，我这里久有此意。你对我这么好呢，其实是为了后来要试探我，我早就知道你有这个意思了，现在这个日子终于到了。用白话文讲就是这个样子哈。哦，你说约伯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我跟你讲啊，我非常佩服约伯，就这一点，他就敢跟上帝这样讲话，你敢吗？你不敢对不对？上帝，我是有罪的人呢，我不知道犯什么错了，求你告诉我，让我知道，让我离弃罪恶。我的话一定会这样讲啊。但是你要注意哈，这个约伯他这个无畏之心呢，在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对，什么叫无畏之心呢？其实在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讲到三个心嘛，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无畏之心是什么？就是你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按照去做了，这叫做无畏的信心，不是一个名词，是个动词，因为希腊文的那个信字本来是一个动词，它不是一个名词。好，那他继续抱怨说，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当时我气绝无人得见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返 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先，可以稍得畅快。啊，听起来好像安乐死一样，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我这样解释的话，会不会说这个传道怎么这样讲啊？这个心态就是这个心态，太痛苦了。对，痛苦吗？那我们当中，我们去探访过很多那些那 cancer 到末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能给他们吗啡啊。你说怎么办？因为太痛苦了嘛，医院就给他吗啡啊，就反正一开始还是限量给，对不对？到后来说他只要愿意用就用吧，对不对？就是这样的，至少让他别那么辛苦哈、啊，回到天家以前不要在地上那么辛苦哈、啊。约伯也是这个心态哈、啊，所以这个话题呢，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哈、啊。那我们再看仔细来思考一下啊，这个约伯他开始控诉上帝的时候，他自认为没有罪。他没有罪，第十章二节七节说：“这你不要定我的神，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真厉害哈 ！OK，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哈。但是那个我们要明白哈，我们不要。一点点小事就跟上帝抱怨到这个程度，除非你的遇到的事情真的就像那个约伯这个样子，你这样抱怨一下，上帝一定会宽恕你的，因为到后来约伯发现他这样讲是不合适的。他没有罪，向那个上帝提出这个疑问呢、啊？你创造你的手创造我，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我，制造我如碾砖一样，又要使我归于尘土吗？约伯抱怨了很多很多哈、啊，我们总结一下吧，因为太多了，我也不太敢读了，知道我再读下去的，好像我在抱怨上帝一样。OK 哈，第一点哈、啊，他埋怨上帝，第一蛮不讲理，上帝你不讲道理，你看我没有罪呢，然后你看你亲手所造的，你又欺压，然后呢，这个烈怒不休啊，因为一个灾难比一个灾难还严重。先是儿女死了，产业没了，现在他连自己都这个样子了。然后呢，是无故伤人呢。我没有做什么事。你重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一轮接一轮来啊，残酷无情啊！你为何使我出母胎？不如让我当时弃绝吧，我那个还不如那个没有出生的那个胎儿呢，至少他们没有受这么多苦，你好无情啊！后面又仗势欺人啊，说上帝，然后最后说到上帝善恶不分啊，那地甚是幽暗哈、啊，是死因混沌之地哈、啊，那地的光好像幽暗哈、啊，上帝那里怎么会有幽暗呢？不会对不对？上帝是光明嘛，对吧、啊？他说那里有幽暗哈、啊，对，然后最后又说他这个没有公义，上帝没有公义。九章二十四节啊，看一下，世界交在恶人的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啊，这个世界啊，这个被恶所占有了，然后这个审判官的脸呢，好像也都看不见，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呢？那不就是你吗？都是你造成的，没有公义，埋怨了这么多，那我们再想一想啊，约伯。他本来是听到了人家的比勒达给他的一个忠告，忠告以后呢，那比勒达就用一句话就回了，他说我真知道是这样，同时把比勒达的那个想法再深化讲了一层，讲得更深的一个原则，讲完了以后他又开始抱怨了。而比勒达呢就特别的强调一点，说他说约伯啊，上帝是公义的啊，这个他没有直接讲说约伯你犯罪了，他是一种反问的方式。你看，这个灾难来了，这个恶人来了，这个恶人就好像这个芦苇一样，这个蒲草一样，然后最后就枯干了。然后一人如何，就是他隐喻约伯犯罪，但是约伯没有认罪啊。其实他是在说约伯你好虚伪啊，你明明知道这些道理，然后但是你却不认罪。然后约伯呢，比勒达要约伯认罪，约伯呢就反过来诉讼。他希望上帝宣布他的无罪。那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当一个人过来跟你争辩说你有罪的时候，不要说有罪了，当人在争辩一件事情的时候，跟你争辩一件事情，你们两个意见不一样，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去跟他辩论，对不对？约伯好像没有跟他辩论哦，约伯没有跟以利法辩论，也还没有跟比勒达辩论，他只是一句话就讲，他说我知道这些事情，然后把他说的事情再讲得深了一层，他就开始讲自己的那个心情了。那如果换了我们是他的朋友的话，听到这一步的话，大概应该听懂一些了吧？接下来就不要再讲了，对不对？因为他回答的问题比你讲的还深刻，但是我们却不了解他的心情是怎样，应该可以停止了，对不对？对。当比勒达控诉的时候，约伯却没有去管人的事情，他只是回完以后，他就开始向上帝讲了。这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啊，你跟人辩论是没用的。你也不需要跟人家辩论，因为真理本来就是那样，你辩不辩他都很清楚。你跟人辩论的话，就产生很多的争执，那你要还是要向上帝那里问答案就对了。这是约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困苦当中，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过来给我们讲道理，但讲的还没有我知道的多，你会不会反过来再教训他一下？会啊，一定会，这是不懂吗？不懂还在讲那么大道理，来听听我。